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大家好，我是尹月儿。今儿呢，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的一个变异株到了上海。说 XBB.1.5 已经到上海，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再引发新一轮的二次感染，症状会不会比以前更严重？尹哥也讲到了，新冠病毒的地域犬 BQ1 和狮鹫 XBB 在一些亚洲和欧美的国家当中呢，正逐渐的成为了优势毒株。而当时我也分析了 XBB 呢，因为它的阶位更高，突变更多呀，所以它的致病性虽然没有变得更强，但是逃逸能力却碾压了目前全部的变异株。所以它造成的不管是病毒的传播速度，包括能够躲开当下的疫苗所带来的抗体屏障，都可能比以前更快。据报道呢， XBB 家族当中的 XBB.1.5 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头号流行毒株。根据美国 CDC 的预计，美国大概已经有 40% 当下确诊的新冠病例是由 XBB.1.5 毒株引起的，要比一周前的 20% 高了很多。而在美国的东北部，大概有 75% 的确诊病例是由 XBB.1.5 引起的，这个比我上周分享的数据又再高了 25%， 而且呢，它还有进一步蔓延的一个趋势。当然也有专家说啊，没有迹象表明 XBB.1.5 呢会比其他的变异株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疾病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传播速度快，病例多，这个也受不了。现在全球啊，其实新冠病毒还是在肆虐。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统计啊，12月30号，新冠病毒感染7天，平均的每日住院人数达到了42140人，比两周前呢又增加了4.2%。那么在 ICU，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的7天平均入院人数也上升到每一天5125人，比两周前增加了9%还多。而根据 WHO 的数据呢 ，XBB 当下已经至少在70个国家被发现，这不就这两天吗？XBB.1.5 在上海被发现，这是由瑞金医院和工卫中心的一个联合团队发现的。那他们经过分析也对外进行了公布，上海近期有30个主要的奥密克戎主要亚型当中，包括了在欧美广泛流行的 BQ1 家族和 XBB 家族，占比超过了1/3。而值得关注的是呢，上海此次监测到的25例的 XBB 家族呢，有3例是 XBB.1.5， 当然都是境外输入病例，还没有开始造成本土传播。研究人员也表示呢，境外输入患者的毒株还是比较复杂的，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在我们国家首次检测到的，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啊，那1月8号后呢，我国会逐渐取消入境后的全员核酸检测，包括集中隔离，即所谓的打开国门以后，境外输入的风险大大增加，会不会引发再次感染？这个确实是值得担心的。现在看起来，国外多个专家都预计 ，XBB.1.5 呢将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全世界的主要毒株。所以需要密切关注。最新研究显示XBB.1.5 它的免疫逃逸能力与 XBB.1 是相当的，但是有一个关键突变 F486P， 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就使得这个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的那个门呢， AC2 这个门，它的结合力会更强，更容易进入到人体细胞内，所以它的感染性会更强。有实验表明已经打过2针 mRNA 疫苗了，而且也被 BF7 所突破感染了，在这个背景下依然没有办法诱导可以对 XBB1 和 XBB.1.5 的高水平的中和抗体，也就是说你还会被再次感染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， XBB.1.5 它的 ACE2 的亲和力几乎和 BA.2.75 相当，所以这个就会可能使得它未来呢像 BA.2.75 一样获得更多的突变。当然了，大家呢也不用太过担心啊，虽然目前 XBB 毒株的免疫逃逸能力有所增强，而且和我国正在流行的主要的 BA.5.2 BF7 有所差异，但从全球的目前的数据来看呢，如果发生再次感染，主要还是会发生在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，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在较短的时间内再次感染的风险比较小，相对来讲感染之后的症状也比第一次轻微。总之呢，我之前也讲过，我们要警惕在 BA.4/BA.5/BF7 这一波之后再次预防 BQ1 和 XBB 的这个感染的双峰现象，做好防护提升免疫力依然是当下的关键。那我也期盼呢，能有针对像 BQ1 和 XBB 的这样的针对性的疫苗，包括中和抗体能够尽快的上市，也希望有更加全面真实准确的数据供大家参考，打消大家的恐慌。